天周末好，我是婉欣，欢迎大家回到杨淑珍跳舞空间。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跟淑珍老师今天终于见面了，因为我回台湾了，所以呢，我们录了17集以来，今天第一次是面对面的一个录音。淑珍老师，你是不是特别紧张？
真的很紧张，本来不紧张，一想就真的紧张。
他本来对，朱老师他只敢在荧幕上面看着我。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就是洪大哥。洪大哥，你也很紧张？为什么？应该是我紧张才对。可是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有两位男士面对一位美女的紧张。你们接下来约会吗？那个。
啊，婉欣好，婉欣好，我主要是这个我紧张是因为看到美女啊，这个婉欣因为口才好又长得漂亮，然后这个多才多艺，所以紧张是因为碰到有才有女的才女啊。
洪大哥，这一集你老婆会听。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越是公开的越不会怎样，所以没有关系。淑珍老师，你第一次这样子见面录音，你也会紧张是吗？
今天真的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台下还有最真实的听众和粉丝在我们台下，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的一个播客录制的一个空间呢，所以很谢谢大家又回到我们项目空间，然后来听听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场域，我们分享一定有不同的氛围的声音。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的这个文水艺文中心。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文水艺文中心的林教授把这个场地提供给我们来做录音的这个动作。未来呢，杨淑珍老师的这个作品呢，也会在文水那个艺文中心里面做一些展览，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多方的一个渠道，让淑珍老师的一个画更有很多的一个能见度，我觉得是好的。那因为今天呢，其实今天的录音很特别，今天我们总共安排三场，都是我一打二，就是我一次对两个男人。一开始呢，就是先跟淑珍老师，当然我跟淑珍老师本来就是男女主角嘛，我们两个本来就是 CP 主，对，然后我们要搭配一个第三者，会有一个男士加进来。今天第一组是这个洪大哥，那第二组是那个我们的钟老师。然后第三组是淑清老师当收官。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合？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录了这么多集之后，我听到了就是淑珍老师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感谢感恩，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淑珍老师的创作一路下来都不容易，对，特别是洪大哥，您也对他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一个支持。那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已经有提到了，其实我今天倒是比较想要谈谈哦，就是这件事我其实在思考，刚刚我在跟洪大哥说，诶，你快要可以拿老人票了，所以老人票就是可以荣登博爱座，就是可以理所当然的荣登博爱座的这一天。我觉得其实我很想知道，比如说像我爸爸就觉得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谊最深的是在当兵时期，对不对？那其实依照你们俩这样算，我刚刚其实计算机算了一下，超过40年了。
对，我们是，我跟淑珍是高中同学嘛，那高中还是高一的时候。
是啊。
高一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才16岁，那我们现在都是64了。
对。
所以应该是在这样子出下来的，48了。
对啊对啊对啊。
快50年了。
快50年了。快50年了。
这个很难得，这个人生、啊。
超过半百。这个。一份友情。
一个友情。人生一瞬啊，这个。一下子就时空回到了48年前的啊、
哦！我相信、哦、这个场景，就是因为其实中间大家一定都忙碌过一段时间、各自各自打拼去。洪大哥现在变洪老板，对，然后呢，这个淑珍老师现在是一个很知名的艺术创作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因为生活都有分开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因为疏于联系这样子。再度联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你也发现，哎，他老了；他也发现，哎，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你已经不是我的高中老师了，你已经算是我的高中教授等级的
两个老人了。
对，就是两个，我在想两个人超过120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呢。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谊来说是很珍贵的。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念书的时期比较纯真？你还记得以前你们念书的情况吗？高一的时候，
我对书生的感觉哈，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他很单纯，然后他坐在我的高一是坐在我的后面，就座位上，所以我们两个呢，这个，但是他很少讲话，他是一个有才气，但是不显露，
但是你那时候就
不张扬
画画吗？
我知道他会写作很好，但是画画也很好，因为他每次画画都有他的表现，但重点是我对他的一个那种很纯非常纯真的这种青少年时代哈，印象很深刻，就是内敛然后有才华。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金门的时代背时空背景，让我想象一下吗？因为毕竟我是台北市长大的孩子。
哦，你说那我们的成长岁月啊，
是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金门的时代背景。
金门那个
时
候民国，我看我是民国66年高中毕业，那我进高中。
66年高中毕业。
对啊，1977嘛。
对。
民国六十年，然后我，所以我们进高中应该是1964。
1963。
对啊，1963。
63年。
哦，1974讲错。
对嘛。
民国63年。民国
64。
1975。567。
1975。
74。
我出生那一年你进去念高中。
哎，对，民国64年，1975年吧。
对，
是啊，对他，你还没出生呢。
我出生了。这不能平淡给大家，因为听的都是家亲朋好友。
你提起这一段历史呢，我们都得时空背景。当年是应该是在金门叫做战地政务。
是。
所谓战地政务，就是说晚上，因为当年是两岸还在很紧绷的阶段哈，
对，
所以我记得晚上的时候，我们大概8点以后要宵禁了，
对，宵禁，
不能有灯，然后呢，因为当年这个比较紧绷，
4点台湾也这样吗？还是
只有金
门？
但台湾我们那不晓得啊，但是你们比较熟知的就，对，他就两岸要宵禁，而且
是
家里不能有
篮球
哦。
这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听过。
对对，因为这个战地的关系哈，晚上不能有灯，这是最重要了。
对，
所以而且晚上还有单打双不打，
是
可能很多人有熟悉，有人不熟悉这一段历史，就是两岸因为单打
当时的
单号要打宣传单过来，那双号是另外一边打过去，
哦，
所以叫两边的你一个单号一个双号互相打，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
对对对对，但是他的打的宣传带呢是不能落到
好像马祖也有啊，
全都有，这个马祖金门都有前线，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当时其实你们的夜晚是什么样的一个夜晚？8点以后就熄灯，到底你们在干嘛？我好难想象哦。对，8点以后，因为一定没有电视了。现在其实8点才是夜生活的开始。你在画画吗？
不，其实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宵禁的年代啊，宵禁年代那时候晚上双号当然就是早早入睡了，
是
啊，因为那单号的话大概有很长的时间，应该是在防空洞里面。
哦，
因为单打双不打嘛，
是
单号的晚上就会有些炮火会在落在金门岛上嘛，所以原则上那个单号我们应该有大部分时间是在躲防空洞，所以防空洞里面原则上就是我们想一个村子有时候是一个只有一个防空洞，
是，
所以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就会村子一老老少少就在那边，小的在听年纪大讲故事，然后年纪大的在跟小朋友讲说，哎，那个发炮弹可能打在哪里了，所以炮弹那个防空洞的那种记忆跟文化其实 也留在我们脑海里面蛮。
你也会用画作把它记录下来吗？
我比较少用炮火的方式呈现我的作品，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肃清 坐胎而来的时候，我用我的四岁的记忆画出一个当时的速写了。那这一集很高兴，就是说班长又回到我们的飘木空间。那班长那时候我记得高一的时候，我坐在他后面嘛，然后我那时候我只会在后面，有时候正如班长所讲，我比较内敛的，比较不是善于表达，或是其实那时候正处在我自闭的一个六年的时空环境里面呢。
班长，你看得出来吗？
对，我隐约感觉他是很敏感，但是非常敏感，非常聪明，但是很内敛，而且他不大讲话，几乎你不讲不找他的话，他不会主动跟我们谈。就是他那边呢，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哈，我觉得在战地出生的这些青少年哈。分班、
哦、所以你们班
都男生，都男生啊，所以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哈，青少年阶段呢，一般内敛的这个有那个这种倾向的哈、哦，还蛮多的，因为正在成长岁月嘛，青涩的青春、
啊、
青涩年华，哎，
讨论一下隔壁班女同学啊。
哎，对，这是一、
就是、这是
一方面，但是重点是在战地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所以我们大概都比较，我觉得我们很敏感了、啊。
所以说，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自己认为，高中就是男女分班，应该讨论的会就是青涩时期，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你隔壁班的女同学很可爱啊，然后怎么交交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打打篮球啊什么运动啊，还有升学。
对，我那时候我记得，这当然比较活跃一点了，我还参加高中老师的带我就选我当乐队嘛、哦、
嗯，
所以我就吹那个小喇那个伸缩喇叭这个队伍，还有另外还有合唱团，
嗯，
然后我们还有网球队哦，都被选为这个蛮多的这个课外活动，
嗯，
那你讲对，那个时候大家对青少年阶段嘛，
肯定
经常
肯定
经常走过那个、
啊、
那个女生班的时候，经常后面有女生就出来帮你喊口令，一二一这样子啊、哦，那你一回头一转，哎，全部都跑进去了，对，那个是对我们青少年阶段最大的一个回忆
啊。是啊，我觉得那时候的纯真年代是最单纯的。而且在生活中找乐子也不容易，
对，
可能呢，因为你看晚上有的时候打躲躲防空洞，然后呢晚上要是单打双不打，而是不打的时候又早点睡，所以我觉得白天的时间是很大家很精华的时间。那淑生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可以用画作这一块来阐述你的心情？你在高中时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你自己心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青春年华所带来的起伏呢？
我现在回想啊，如果在高一的时候，班长坐我前面嘛，那班长他从高一当班长的时候，
走到前面这件事，
他当班长的时候，其实为什么班长刚刚讲说有女生会出来喊一二一哈，
对对对，
一回头都不见，因为班长在那个从高中的时候，他就是风光那个，
我相信
很精彩
风云人物，
一个岁月一个年代了。
班长经过的时候，人家会喊一二一，你经过的时候，人家喊四五六了。
我不知道，我大概希望可以重回那个场景哦，来体验一下。那我比较现在感受说，如果那时候我跟班长多交流啊，多讲话、啊，那班长如果你了解我的那个艺术文化的心情，说不定就会。哎，是不是我们一起练文组好了？
说不定你们两个是一文一武。
对，现在可能不一样，
可能那个过程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他的文学底子很好。
是啊。
但他后来去练理工了，
啊、
所以我们高二就没有在一起，就因为高二就要分班了嘛。
高二分班。
文组的跟理工，我们那时候有文理组要分，
是
他就到练理组去了。
你当时为什么选择理工？因为他觉得理工比较好赚吗？
当然，那就现实考量。
是不是？
现实考量。
现实考量。小孩子不没有勇气呢，现实考量就是练理组哈，以后出路比较好吧。
出路，
他的个性也比较适合文组。
算他是适合文组，
真的。所以其实你高一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拉他一把，
不是我
把他当成闺蜜的。
我跟你讲，我们高一大家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大家都很比较，
而且就坐你后面的同学，
但是比较单纯。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资讯多嘛。 以前是一个资讯很封闭的社会，
特别又在金门，
对，他就因为金门，所以你很难，
所以不会有什么课外活动，
就是学校，就是学校。
所以下了课之后就各自鸟兽散了。
对，
你去过他家吗？
嗯，其实是后来哈，我印象当中事实上。
你们是在同个村吗？
不，完全不一样。
对啊，我印象中
班长他还要漂洋
过海。我小西门的，我是烈屿乡，是另外一个，
对，
另外一个岛，小岛。那他是在大岛，
okay.
我们在小岛，所以不同的。
反正所以那时候，如果现在回想啊，大岛感觉我们那时候觉得大岛应该比较自信心比较够了，
比较好
个
啊啦。
但是事后现在回首去看，小岛反而他更优秀，更站在高峰上了，因为
小岛要来大岛念书，他中间还有一个过程，你知道吗？
很辛苦。
这个过程就训练他，历练他成长，就是他必须过得比别人好。所以高二、高三，也就是大家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们并不熟。
不熟，那升学压力很重的。我们每一年几乎每一学期都要重新编班嘛。
对。
他是根据你的高中的时候，他是跟你的学业成绩的。你那个时候还有留级。
天
哪，有30%的人哦，就会再重读这一年。
一个班几个人呢？
一个三十几个吧。
对，
也不多。
三十几个。有些看，对。
我后来想想看，像一般是三十几个，那我们经过了40几年，在我观察我们一年六班的同学哈，大概我三十几个当中，我总结了一下哈，大概念成绩比较前面的哈，大概5-6个，后来都变念国立大学啊，现在就变成教授了。
啊，
就走上教育这一条途径，变成教授或者是校长，这是一条途径。那像那个时候还有留级，尤其后面比较成绩比较要补考的，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教官就会把那些这个念书不好了，或者是要被当掉了哈，就召集过来，鼓励他们去当兵，变职业军人。他只要选择去当，所以说那我去当兵，那他就给他 pass 过去。那如果你不当兵，他就给你留级。所以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就选择了去服兵役，去那个职业官校，
对，
念官校去当兵的这种。
所以金门也有将军
呢。哦，将军很多，所以说造就了金门这些当兵。我记得我们班上那一届的哈，大概去当兵有几十个，就对。但是后来就出了几十个将军，应该最少有10个吧，有少将、中将哈。在我们那一届就很多，那中间这些成绩中段班的哈，就跟这样中段班的不上不下的哈，
就是中段班的那种，
我是末段班，
不不，中段班的都是有的，就有两个途径，他就念私立大学嘛，像我们我是念辅大毕业，那这些私立大学毕业的这些同学嘛，他们最后的就选择一个，要么去上班，变成职业军人、经理人，那要么就变成是自己要创业，他就变成老板。所以很多呢，中间的这一层呢，反而很多因为是自行创业了哈，后来变成自己企业，有的变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或者是变成这个经理人的哈，这个阶段。所以同学之间也变成，经过几十年之后就会变成三种。
你们有开同学会吗？高中时期的同学会。
我们是有了，但是不是那个大规模的。
OK, 就小范围的大家。
小范围。
其实再叫也是都叫得回来啊，
但要有那个
发起人，
发起人，
你不觉得吗？男女分班，男生班就比较少，如果是女生班的话，
没错，
女孩子的个性嘛，她就会比较想要去把这些事情再聚起来，男人就好像比较被动在这一块，所以他永远都是这几个小范围聚在一起。
有一年我们有大概2-3年前吧，
对，
有办了一个全校性的啊，全那届的10个班级的都参加了一个同学，在立法院对面的一个餐厅嘛哈，
是，
那也不少人，又重逢了，不过那个都是毕业四十几年之后的事。
是，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想到未来会是一个画家，肯定没有想到，也许树青老师在那个时候就有想到他是一个作家。
这个画家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名词。为什么说很遥远？因为包括我大学以前甚至还没有真进入漂木创作以前，我的作品全部不见了。如果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或画家的时候，应该我会保留一些吧。但是为什么那些都流失了，画完就流失了？
是
因为我可能 不认为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艺术。
你之前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笔记本一本画的，
所以现在可以留下来，大概就是要谢谢素馨他的日记簿上留下的一些东西。
对，
其实我的这个40岁以前的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创作都不见了。
嗯，
因为我没有想到以后我还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应该把它留存下来。
我觉得身为一个班长，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他还是有想要照顾自己的这些同学的这种心情，一定会有，因为我以前也是班长，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然后有各种情况，你都会想要 take care 一下。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因为你也是过了好久好久才跟苏生老师在联系上，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在上一集跟我们分享到，其实你心里有一点酸楚。
他其实是这样子哈，我觉得年轻少年时代，我们彼此之间的感受，那个情那种感觉会一直停留在几十年之后都会再重复的出现。那我第二次在十几年前吧，我在跟素生重逢的时候呢，发现了素生在四十几年前的一直到现在目前存在的一个特质，
是
那就是善良，
对，
单纯然后很真诚的这种情分呢，恰恰好是我们在一起重新找到从前的那种情分。
你发现他都没变，
他没有变。那后来我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但是我事后一想之后，正是因为这三个善良、真诚，还有这种单纯，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的养分，才会我们看他的作品才会那么真，
嗯，
才会那么善，才会那么美。哦，这是我感动的原因。其实人到最后越到老年，越到年纪越大，你最追求的东西，可能不再是年轻时代的这些财富啊，反而是这种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感觉啊，返璞归真，才是支持看到我对素生呢非常这个的作品当中感动的部分。
我觉得有的时候越熟悉的人啊，他会越难去表达一些情感。就是虽然你们中间有隔这么多年没见面，但是你们终究也是认识的快要五十年了。其实你就这么想，他是一个画家，因为我们都知道洪大哥是一个行销大师，就是在创作的这一块。其实好，我就这么问好，如果他是你的客户，你就不是这种对待了，你可能会有别的想法，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更多的你整个 marketing 的这个策略就出来了。你会不会有没有，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您请教，就是说换个思维来思考他这个人的时候，当你不是他的同学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他的作品也好，他是一个画家也好，这样子。
嗯，在我感觉他的价素生的这种
价值
哈，是超过他的商业价值的。
嗯，
就说他不应该被商业化来作为一个行销的出发点来经营这件事，
是
完全不可以这样想。
是，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段情分，
对吗？
出来的角度就不一样。我在乎的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真善美的感觉了啊，不是这个商业考量。
但是很冲突的。
但是对我来讲，我已经过了那个商业行销的阶段了。我人生要追求的境界，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十年前那个要去冲冲冲，要做到多少生意，要怎么行销一件事件呢？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所以我现在比较珍惜的是跟他的情分。
苏生老师，这么多年来，你有遇过，应该也有遇过很多人想要怎么去行销你的创作，行销你这个人吗？
其实我有时候发现呢，我是有跟班长之间，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班长啊，我们从一个高中班长跟同学，然后以后平线了将近二十几年嘛，
对，
然后又交集。那交集其实有一场分享会，我现在记忆很深刻。那时候就在金门文化园区，
嗯，
那办了一场叫异想世界的讲座吧。
嗯，
那时候我从台北到金门，然后班长还特地从 厦门哈、哦，从他那边回到金门，
从上海，
上海到厦门，厦门到金门。
那我们交叉聚集在那个金门文化园区那一场异想世界的分享、嗯，那班长分享他的高峰的路程，我分享我的低谷。结果事后我们都讲完了，然后我发现我们为什么班长在他的事业上会那么成功、哦、那么有走他那么巅峰的路、哦、因为事后金门日报有分享我们那场座谈会，
是
那座谈会我们就以我们的话大家就看了就结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班长发现到了，他说你们有没有去注意到那个点阅率，原来我们那场小小的座谈分享会，一个班长跟一个同学，一个高峰跟低谷，创下金门日报最点阅率最高声量的一则分享。
我相信，
所以我就想说，原来不同的世界的人，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分享，你连接在一起那种美好。
当时那个主题是原来主持人就主办单位就设定好的吗？还是你们当时临时起意？
你说题目是吗？
对，当时你在分享的高峰，他在分享他的低潮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用一个很随意的情境来分享彼此，但是当时的主持人我记得是一个局长嘛，
对，
一个所长，就是相当于
卢
根一个杨，他弟弟杨树清的一个同学，他当年是一个文化所的所长，
是、
哦、他邀我们去举办那个分享会，那主题是我们两个根据我们自己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射，所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吧，
啊，
但是两个都分享到不同的出发点，但是讲的这个切入点呢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交汇、嗯、啊，每个人的异想世界不一样嘛，
啊，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艺术的魅力了、
嗯、
艺术魅力就能讲出我们内心的真心话、
嗯、
但是没有人没有告诉你要朝哪个方向去讲，
是
可能是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自己本身亲身的经历吧，啊，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是要真要善、嗯、要美，要回归到本质，那塑身的东西呢的艺术创作呢，这是一直我心中最大的一个这个依托，就是它的真善美，
而且是很珍贵的，
很珍贵很珍贵，因为其实我对他的感动并不是来自于说他创作的多好，
没错，
因为他的投射，他之前的前半生呢，他不是从艺术角度去切入的，他是从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修复过程，然后就走到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就是很多人过中年之后他们要了疗愈啊、
嗯嗯、
他讲出了我们所谓心理的疗愈，所以我说如果说你对心灵的疗愈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应该好好的再来的考虑一下跟素贞怎么结缘，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我们的对谈对你有某部分的启发的话，那请你跟素贞呢交个朋友啊，这样子的话，因为他的艺术的东西是他真心的付出，他表现的是里面所蕴含的真善美啊，所以我衷心的跟大家交流说，素贞这么多好话是来自于他的，我见证他最多最好的真善美。
素贞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你有一颗很完整，就是很单纯的初心。
这个以我的角度啊，因为我最近也明年就拿老人卡了，我最近有个名词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回绕，脑雾就是想讲什么一下子又忘记了
就不用到你这个年纪，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
跟
所以我刚才你说为什么有办法保持那种纯真、啊、
纯真
小孩子，我想说、哎、我
早点健忘就好了
我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就脑雾，所以我忘了成长，我忘了怎么样的啊，其实很感谢的，很感谢这个这长不大心中的婴孩啊，
嗯，
还有包括为什么我们班长会这么有交集，可以谈得这么，班长愿意从高山的角度来分享我这个看到低谷的那种美好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保有那种最纯真的心，
嗯，最纯真
啊，我们一生人的一辈子里面，其实他一岁到六岁，一岁到八岁的脑海的小时候的记忆就跟着他走一生嘛， 所以小时候最真，所以班长跟我来讲，我们那一段也是生命里程里面最真实的一个脑海里面的记忆呢。
其实啊，我不知道洪大哥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是我从苏珊老师的话里面去看到他很多很丰富的情感。但是其实呢，一般来讲有这么多丰富的情感的，他是有情绪的，他的话是有情绪的，但是他的人是单纯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看素贞的话会跟我的内心产生触动？主要是我们的背景。你看他素贞的作品当中有一个特色，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跟
母系
、而且是母亲有关的。那为他的话呢，其实也是投影到我的身世。因为我想到他的话，因为我的妈妈，等于是我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生父啊，生母那边生了大概九个孩子，生到第十个的时候，才走掉啊。那就因为当年这个医学不发达嘛，
是。
那我们就是因为我是排行第五、第六，
okay, okay.
那我就想到，因为等于是我妈从小如果把我送给人的原因，是因为她太多孩子嘛。
对对对。
那加上我这个，那太多孩子，后来我印象最深刻，就当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生母就走了，所以邻居呢就会告诉我说，我生母过世的时候，人家会说啊，你妈在哪一个方向，你要跟她跪拜哈、哦。所以我想到看到她的作品当中有母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你懂吗？就是这种心灵的连结哈、哦，就是她画触动的所有我们生长的心灵。
是，
所以我会特别感受很深的，就是因为她这个母系。那母系社会呢，其实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他内心呢很渴望有母爱，他的情绪，他的心内心的世界呢，跟我的这个内心所缺的那一部分，因为在艺术里面就找到答案了啊。当时，所以我后来想想看呢，他的为什么会那么感动人？所以你只要你人生当中有过这种母亲的缺爱，或者是被爱的这种情分呢，通通都可以在素贞的画作里面找到那个感动，这是我对他画作的最深刻的印象。
是，因为我觉得苏珊老师的画，我那天看到他随手就画了一幅很简单的画，他自己有办法，就是好像就他就这样子画出来了，他都没有去构图，他也没有去想太多，他就直接的就把他完成的一幅画作，大概就在一分钟之内，我看他就描绘出来。
这个要谢谢素贞，
他给你很多的
很多功课。
所以这你这也是有天分啦，给我跟洪大哥功课，我们俩想一百年想不出来，知道怎么弄的。是啊，所以我说，其实有这么深厚的这种情感交错，可是呢，又可以保持这么单纯的初心。除了他刚刚说的这个。健忘这件事情之外，我相信其实你还是有，我其实很想试着问你，你是有那一块，还是那你其实是有一个缺口在的，只是你不愿意去触碰。
其实应该我们跟班长从小成长的环境，那个小时候的那种记忆，对一个小孩来讲，他是很
重要。
很冷酷的、
啊
因为跟着他走一辈子嘛，
对，
包括刚刚提到那个宵禁的时候，甚至于在我发病的时候，我常常会讲说，因为手电筒，你手电筒晚上是打信号的，手电筒是跟着可以带我们走夜路的，是很正向的嘛，一般人像你们那些想的话，手电筒一定看到美好带我走路，
当然啦、
但是在我们扭曲的生命里面，手电筒是打信号是一种
告诉你
是一种很难处的、对于孩子来讲，所以内心深处当然一定有缺口，因缺少小时候因为对妈妈的那种妈妈的难过、所以
而且你妈妈身体不好，
不好，
对对对，
血缘的身体是不好的，对啊，就是在您在是他国二嘛，那个时候好像是国二的时候，你妈妈走掉是哪一年？
我在台北念大，刚联考完的时候，
对对对。
那包括刚刚现在很谢谢班长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说
班长的妈妈八岁就走掉了？
对，但是你其实我们两个是同年，我们叫做八二三小孩啊，什么意思？八二三呢？这是在民国47年
8月23号
发生的嘛，炮战嘛，哈。
对。
那民国四十七年就是1958年。
五八。
那我们两个都是民国47年出生的，
对对对，
我是12月22号。
嗯。
所以换句话说，我妈妈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她是我在妈妈的肚子里边。是是，八二三的炮战发生之后，他躲炮弹
嘛。怀孕5-6个月的时候，怀孕
到了12月才生下我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肚子里面就遭受了这种惊恐，
哦、
要到处每天跑防空洞躲避，然后又要起来工作，又要找工。这个岁月，我想我们从小的恐惧
有基因，
应该在那个战争时代就有。他也是这个情况嘛？他是47年几月？
其实。
其实金门那个年代啊，我们同样是在那个八二三后面出生的，但是户口上，所以我现在听到班长说他十二月，我现在很高兴还是怎么样、啊？因为我终于有一样比班长是，
他比你大，
no， 我不知道，
对，
我的身份证上是12月13，
哦，那早我9天，
对啊，
那他跟我一样啊，都是在妈妈肚子里面跑防空洞出生的。
你请问你真的是12月13，还是只是户口登记在那一天？
这一个奇怪，可以要数千斤，
不可靠，对不对？因为我知道那个年代其实不见得是你真正出生的，
不见得班长就玩我8天了，有可能因为那
更久，
那个户籍上的
人为因素，
只会晚报啊，不可能早报啊，所以其实是更久的啊。对啊，因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有一个就是八二三小孩的这样子的一本出一本这样的书。哎，对啊，就在金门这种，因为这种很特殊
环境。
对，我觉得要来调查一下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都这么有成就。
我跟你讲，我的观察是我们金门的孩子战地小孩哈、出的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家文学家。你看等一下，他除了他之外的一大堆的我们同学，那种艺术家、文学家、作家，很多很多的，那个以按照人口的比例数来讲很多。而且那我们后来想说，可能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从小的战争的环境
是，
但是又必须要面对生活的压力，
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他们的特别敏感
养分，
他们特别敏感，他就有创作很多的养分出来，出了很多人才。
是、
那有的是往艺术界发展，那有的他必须要在事业上挣钱嘛，因为他要流离失所嘛。
对 对, 对。
金门人的写意当中大概有两种写意，一个是要漂泊
，OK，
这自古都以来都这样。第二个要开始去创业，
嗯，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给你机会，你自己要去创业。
当时留在金门的人，这些，
但90%都会跑到各地。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对，
早年我们的父执辈的都跑到新加坡，
是啊，
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
对，他甚至于不在
日本，
没错，
还有的部分呢，到像我到纽约也看到很多的金门老乡哈、他们很早年，我们就100-200年前我们就有这样移民的传统跟历史，所以也就造成了移民的风潮一直都没有断过。这是一个金门人的血液当中，就是两个，一个漂泊嘛，一个是创业。那因为这两个漂泊跟创业，所以他必须是在当地创业，那也就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金门的子弟呢，在各行各业都很杰出，都在所在地哈、国家变得很出色。
但是他们都最后都会回来啊，
回来，但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就变成这个华侨之类的。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离开了老家已经50-60年，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回去吧。
是啊，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所以是留在当地的人不多。
嗯，
是从明朝以来都这样子。我看那个以前的金门人口，大概从明朝到现在都是保持50000个住在那边的人。 这从明朝以来这三百人，可是在海外的金门人最早第二代第三代加起来一两百万了、啊、
其实很多人都回到金门去建设家乡、
对，我讲的意思他们都在世界，他们是世界公民的概念、啊、他不是说 我一定要住在金门才是金门人， 我们是世界公民的概念。
对，
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造就了一个世界公民村的金门族群、哦、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你会谈到那个他弟弟就杨树清，这个他写了一本金门学嘛。
嗯，
那我是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北京的台商，三十年前了，我在北京那时候资讯很不发达，
嗯，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居然有一个会写金门学的人，我就对家乡就起了非常好的印象，就一直看他的书，所以我是杨树清，等一下我是他粉丝、欸、
他的粉丝
是他的海外粉丝啊。
你们都有待到高中毕业，你们都有待到高中毕业，所以真正离开家乡是高中毕业。
高中高十八岁就离开。
那当兵？
当兵啊。
当兵有回来金门吗？还是
我没有，没有
就没有、啊、
在台北。
哦，我一直以为金门人他就得回来当兵。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
就嗯，金门职业军人多了。那另外他服兵役的、义务役的，就是到处是到处都有啊。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大部分都留在高，然后就是念到高中就离开了。
没有，大部分的连高中都还没毕业就没有在升学。早年的时候重男轻女啊。
那大学呢？金门大学？
就那时候没有大学。
那时候没有大学。那时候还没有大学。
像小金门的话只有到国中。
所以留在金门的男人、
金门只有高中。
高中。
我刚刚不讲嘛，就 10% 的人、
啊。
我统计一下，就我的高中同学或者初中同学啊、
嗯、
或者小学同学留在毕业的人当中留在金门的只有 10%。
没错啊，然后还
有90%
的。所以其实留在金门的男人很少。
很少。
对啊，那金门留下来不都是很多的就是女人家，女人在家。
不是，不一定是女的，他也男女都有了，但是他们也都大部分都外出了。
嗯。
我刚刚一直强调嘛，这个外出。
你也已经注定了。
我就说这个外出不是我们这一代的金门人的权利，是自古以来，大概从明朝到现在，郑成功开发台湾，这不是移民吗？
是，
郑成功也是金门过来的，反正跑到台湾来啊。
对对，
那郑成功带了50000个人来攻打鹿耳门，不是400年前就
对对对，
那也是金门人啊。所以金门的移民是早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我讲的意思，无论战争因素，无论是自己这个为了生存移民哈、哦
嗯，
他本身就协议里面就是两个字：移民。
就是要、
就是要移民、
对，
我们也算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移民嘛，只是我们是东进嘛，
是
啊，有的到新加坡是南进嘛，是不是？那有到日本的是北进嘛。
所以，苏珊老师，你也没想到留下来啊？其实你也是想说高中毕业就出去啊？
那时候大概进门就是
没有人想留下来，
对，大概
对, 对。
那会念比较会念书的都一般都讲东进嘛，
嗯，
那像比较。他们那时候我们看起来比较不起眼的，他们留下来嘛。
嗯。
但是现在回事过50年、40年，反正留下来不见得比我们东进的差。有时候，所以人生
的选择啦，
对，
我觉得是选择。
事实上，除了我们东进之外，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还是继续南进。所谓南进，就是他又当时可以到1963年之前，新加坡没有国家，我们还可以到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汶莱。所以我们同学里面小学同学国中同学诶怎么念一半跑掉了，就他就移民到文莱啊马来西亚。很多那个时候，这因为你不要忘了新加坡是1965年才有国家才建国的。那新加坡建国1965年之前的移民当中有30%是我们金门人。
其实这应该他这个是有一些连带关系、
没有关系
啊，一个带一个，
像我们村庄嘛，像我们小金门村庄现在目前在文莱的还有将近，光是我们这一代认识的哈、本来还有50000个小金门人。可是你要搞清楚啊，住在小金门现在人才不到5000人。
是啊，
就他有50000个在汶莱、但这些人他还是拿中华民国籍的。
是。
因为历史的关系。所以我讲的意思是金门是一个移民史，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广义
的
哈。嗯，对。
就反观也蛮好的。
他就到处找。到处、
啊、
到处跑，
就是你们落地的那一刹那就是已经注定了他就是要往外跑。
对,
对，苏珊老师今天其实比较少去分享到你的创作，但是呢其实从洪大哥跟我们的分享里面就可以了解你是注定要漂泊一生的，然后呢你在你的画作里面去找到一个驻留点，生命的驻留点，
其实金门是金门那个年代，感谢那个年代了啊。那个我们认为是苦难，但是感谢那个年代。如果我们是最美丽的人风景的话，底蕴的话，我们就像海水一样。那那个年代刚好我们碰到那个岩石、礁石，那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浪花的画面出现嘛。
对。
包括我们共同的年代，班长他用他的数字，用他的这高峰去。现在回首去看我们这个年代，那我们像苏青他用他的文字去诉说那个故事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话，用各种方向去分享我们看过那个年代，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比较苦难的转化成一个最美好的祝福了。
我隔壁这位先生又在提醒我时间的问题，时间又到，你看吧，我们其实很有话聊，不会没有话聊，我觉得大家话匣子打开绝对是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本来就是要去了解更多关于树森老师他的创作，然后包括他的一个成长环境，包括他的朋友，包括支持他的每一个人每一滴水，对，所以今天很谢谢洪大哥来参加的节目，然后呢，那个我们一样照惯例，由树森老师帮我们做结语。
今天我就小小的要求，然后是不是可以请班长嘛？
对，班长，
班长代言两句。
可以，班长可以帮我们做个结语，给我们这个节目一个深深的祝福。
我特别感谢婉欣，还有感谢我的最佳的高中同学哈。每次看到树森的，我是感受很深，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又回到16岁的真善美了哈。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感觉呢，能够透过树森的话，那带给所有的听众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最佳的安慰跟最佳的朋友哈，祝福大家。
是的，
谢谢
王大哥，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真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也都很羡慕老师有这一颗初心。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见，谢谢，拜拜。